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高兴我们再来思想《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呢，我们已经在第十二课，在《出埃及记》里面呢，25章到31章这个段落是我们开始进入会幕的讨论。我想当我们读25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很多细节，很多数字都出现在这个记录里面。那今天呢，我们会思想25到31章，还有35到40章。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两段经文重叠来看呢？因为这两段经文有相当程度的重复。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5章第8节，神吩咐摩西要为他建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百姓当中。从25章开始到31章，神就将会幕还有其中一切的器具的尺寸大小还有样式都指示给摩西。但是真正动工开始建造是从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才完成的。那中间那段落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下一次就会讨论。所以我们把25章到31章还有35章到40章组合起来看，那就不会太过枯燥，因为其中有相当程度的重复。那我们这一段的讨论是采取一种综合的方式，我们就不受这个经文的顺序发展了限制。我们今天十二课里面呢，我们会讨论三个重点。第一就是会幕跟祭司，第二就是建造会幕的准备，第三就是会幕的重要意义。自从在西乃山立约之后，神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关系，他跟百姓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之后呢，用什么来表明神真的在他们当中？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就说，你为我造一个圣所，我就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我们讨论到会幕跟祭司的时候，在这些的细节内容样式的记录里面，我们发觉神非常的仔细记录两方面的事情，一个是会幕，一个是祭司。这两方面它的结构还有祭司的衣袍的制作都很仔细的说明。那究竟在25到31和35到40章中间，这个32章到34章这个段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以致会幕的建造被耽搁呢？原来32到34章，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就会发觉讲到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他们在20章的时候跟神立约说，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真神。里面也说耶和华所吩咐的百姓都要遵行，但是我们就看到32章百姓要建造一个金牛犊。当他们建造金牛犊的时候，就破坏了神和他们立约的关系了。因为立约的时候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可是 在32到34章，他们竟然敬拜金牛犊。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跟百姓的关系就破坏了。那在这么一个破坏的关系里面呢，建造会幕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会幕就是说神要住在他们当中。那现在竟然有牛犊的崇拜，神怎么可能住在他们当中呢？所以我们就发觉这两个段落的经文里面有这么一个隔阂，因为发生这个事件，百姓拜金牛犊，关系破坏，神不可能再借着他们建造会幕，除非什么呢？除非这个关系重新再恢复。所以建造一些敬拜的中心，如果没有一群真正敬拜神的子民，一群跟神有好关系的子民，我想这些外表外面的建筑都是突然的。所以呢，我们从今天的讨论里面会思想到这几方面。那在会幕跟祭司这些经文记录里面有两方面的经文指示。首先呢，从25到31章这里提到会幕的结构是神按着山上的样式来指示给摩西，摩西要照着神的指示记录下来，这只是一个资讯或者是一个尺寸的一个传递而已。那28章也提到这是祭司的衣袍，做祭司的他需要有一些的衣服服饰，以致他在进行献祭的时候能够穿着合适的衣袍去服侍神。所以28章开始神就告诉摩西说，祭司的衣服帽子要怎么样来制作。所以25到31章是关于这两方面，会幕的结构的指示，还有祭司的衣袍制作的指示。可是35章开始呢，才真正是建造会幕的过程真正动工了，还有制造祭司的衣服的一个制造过程，这是39章1到31节。因此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合并起来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只是一些细节的指示跟记录，第二部分35章开始的才是真正的动手去建造，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这两个部分的经文呢合并起来读，因为呢它是重复的相当多的。那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制作一个表格，按照这些经文的排列，还有里面的关于不同项目的指示，可能是金灯台，可能是法柜，可能是陈设饼的桌子啊等等的指示，把它排列出来。然后呢，从35章里面也找到这些的项目这制作的过程。原则上呢，35章就是重复了25章之后的各种的记录而已。那在祭司的衣袍也是这样子咯，你把28章开始的关于祭司的衣服的尺寸啊、帽子啊、外袍啦、内袍啦，把它全部列出来，然后去39章那边找到相同的一些的项目记录，把它列出来，你就找到一个完全一致的对称，所以是很容易的一种阅读的方式。那关于指示部分呢，25章到31章领受这个指示的是摩西，因为25章说神吩咐摩西，你到我这里来领受我对会幕的指示，我要告诉你怎么做，所以领受这些吩咐的是摩西。35章那边当开始动工的时候，摩西不是那个执行建造的一个人，执行建造的按照36章记录是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所以是两个不同的领袖群。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有他的特色，神把他应该知道的告诉他，可是摩西不一定就是那个能够建造的人，反而神在会众当中拣选了两个工匠，因此呢，摩西跟这两位工匠就构成一个非常美好的 同工团。我想我们在神面前也要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恩赐在哪里。可能我们的恩赐像摩西，也有可能我们的恩赐像比撒列，可是当两者或者是各种的恩赐组合起来一起配搭建造服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会幕可以被建造出来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求神恩待我们，有一个广阔的心胸，可以接受还有呢接纳神所差派来跟我们同工的一些的弟兄姊妹，让神的工作做得最好，这是最重要的。那在上面这些吩咐里面呢，我们看到神非常仔细非常精确，也看到圣经常常用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或者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可见呢神的工作是有神的一个蓝图的。工作的人各有自己的恩赐，各有自己的所长，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神的工作，所以必须要按照神的蓝图来做，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我个人的蓝图来做。很多时候在同工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发生意见摩擦，往往是因为个人的意见太强了，个人的想法太强了。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好像这里摩西跟比撒列他们一样，按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来做神的事情。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两个段落谈到会幕跟祭司的衣服。会幕是一个服侍神的地方，所以后来的会幕他们在那边献祭，他们守节的时候呢也是围绕着这个会幕。会幕是服侍神的地方，祭司呢，祭司是服侍神的人。神说为我造一个会幕，有地方很重要，可是神也说祭司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服侍神的时候要谨慎小心，要圣洁要庄重。所以神也特别吩咐摩西说，为亚伦为这位祭司制作一些比较得体合宜的衣服，好叫他服侍的时候真是能够代表所有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服侍神的地方有了，服侍神的人是更需要的。新约的时候岂不也说吗，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兴起那些敬虔服侍他按着他的心意来服侍的人。我想会幕跟祭司我们就不多讲了，大家需要回去仔细的看一些经文。若是我们对这方面的讲解有更多的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希伯来书第八到第十章。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看到新约圣经讲解旧约的会幕和祭司的重点在哪里，通常是采取一个预表性的一个角度来看会幕跟祭司。他讲到会幕的时候是说耶稣好像会幕里面的幔子，当耶稣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好像会幕里面的圣所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好像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那条通路打开了。所以他用耶稣的身体来比喻说会幕的幔子。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常常讲到耶稣就好像一个祭物，他献上了自己赎了人的罪。耶稣这个祭物是一个完美的祭物，他能够把自己献上满足神的心，赎去人的罪，所以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可以拯救他们。所以希伯来书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解释会幕。虽然可能你在过往的经历里面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会幕的意义，还有会幕里面很多的细节他们都有讲解，可是呢我建议你 主要还是看希伯来书八到十章，来了解新约圣经对旧约的会幕和祭司还有祭物的解释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参考法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免得在我们的解经上面出了差错。这个是会幕跟祭司的讨论。第二个课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建造会幕的准备。每一个建造工程都需要准备，若是我们匆忙的进行的话，很可能很多时候就草草了事了。所以25章到31章的指示之后，摩西其实需要一段准备的功夫。当然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32到34章的那个插曲，我们把那个搁后面。可是在摩西真正让比撒列他们动手建造的时候，他做什么准备呢？摩西带领百姓有三方面的准备。第一，材料的准备。第二，人的准备。第三，日子的准备。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课题里面要谈到三方面。摩西带领百姓准备材料。我想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细节的时候，你就发觉建造会幕需要的材料非常多，有贵重的金子、铜、宝石等等，还有呢各种颜色的纺线，就是那种制造会幕的帐篷的纺线，还有动物的皮、木板，还有油，还有香料等等。我想建造会幕需要多种的材料，不是哪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材料，乃是众人每一个百姓他能够把不同的材料奉献出来，就满足了建造会幕所有的材料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发觉当摩西把这个材料的需要放在会众面前的时候，百姓真的是非常乐意的捐赠这些材料。还记得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非常害怕他们，非常讨厌他们，就叫他们说赶快走，赶快出去。而且呢，当时的埃及人把自己的金银宝石都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一点不客气，全部收下来了。哦，原来收下来就是为今天建造会幕所用的，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因此当摩西告诉百姓说我们需要材料，百姓一点都不犹豫的就把这些材料奉献出来。在圣经里面提到奉献礼物的人他要认识两点。第一，献礼物的人必须是甘心乐意的献，哎，这个很重要。有人献的心不甘情不愿，那在神面前呢，这个献等于没有献。所以材料的准备里面摩西说甘心乐意的人拿来。第二个认识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礼物是献给耶和华的。很多时候我们奉献我们觉得是给谁的，给教会的，给传道的，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神的身上。耶稣不是说吗，把一杯凉水给小子喝就是给耶稣喝了。所以在这个材料的准备里面呢，摩西说第一甘心乐意，第二知道礼物是献给神的。因此当时的百姓甘心乐意奉献到一个地步，那些同工说摩西啊，赶快叫百姓不要再献礼物了，因为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了。圣经说富足有余啊，所以呢摩西就阻止百姓拿礼物来。好，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现象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哈。求神恩待每一位拥有礼物的人都能够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对神的工作都是那么的慷慨。这是材料的准备。人的准备呢，在31章跟36章都有提到，神为着这个工作兴起了两种人。那摩西固然是神兴起的了，他领受了许多的指示，可是真正动工的时候神兴起了另外两种人。第一个是工匠比撒列，所谓的工匠就是施工的一个总工程，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各做自己的那个部分，把工作做出来。当神兴起比撒列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条件在哪里呢？31章说 神的灵充满了这个比萨列。原来建筑神的家，建筑这个会幕也需要圣灵充满呢、哦。不只是讲道的人需要圣灵充满，做工的人需要圣灵充满。三十一章说，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呢，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有技能。原来神需要这一位同工让他有效的服侍的时候，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呢，也把各种的恩赐给他。所以不要顾虑我能与不能，乃是要考虑说，当神兴起我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祷告什么呢？神啊，这个恩赐的灵充满我，让我拥有这些服侍你的恩赐，这是祷告的方向。所以当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拥有了这些恩赐以后呢，如果你看圣经31章第4节，他说他能够想，他能够用各种材料，他能够做各种工程。所以每一个都讲到他能想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我们做神的工随便乱做，不好好去想。能用各种材料也很重要，材料已经有了，可是怎么样配搭，怎么样配合，怎么用很重要。能做各样工程也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工匠呢，有神的灵充满他，他有能力。有一个更重要的，31章第6节，神把同工分派给他。因此呢，这是神兴起的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是一群同心合意建造会幕的百姓，他们跟着比撒列跟亚哈利尔伯就建造会幕。他们有几个特色，35章21节，心里受感，甘心乐意，心中有智慧。那我们看到这两种人，工匠或者是百姓，同心合意的建造，以致这个会幕好像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没有出什么差错。那我们看到这个建造会幕的整个的同工团，一个是摩西把神的思想传递下来，一个是工匠他帮助百姓引导百姓来建造，一个是百姓甘心乐意的受教来建造。他们所建造的原则就是按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会幕就建造出来了。但愿我们在所有的属灵的建造工程里面，我们都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35章第1到第3节讲到第三个准备，日子的准备。我们说35章是他们开始动工，可是在开始动工之前呢，摩西给百姓一个教导，就是六天要工作，第七天是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为什么在动工之前提到这个日子的准备呢？两点。第一，不能够因为做圣工而忽略了守圣日。我们说哎呀，我们很忙做工啊，所以不必守安息日，这是不对的。第二，不能够因为委身给神的工作而忽略了委身给神。工作很重要，可是不能够一头埋下去以后呢，忘记我们是服侍那一位工作的神，我们以工作为我们的神就不对了。所以安息日是委身给神。因此呢，在这个准备的里面，我们看到多方面哈，材料、人跟日子，一切准备就绪了以后，我想建造就比较顺利了。第三，我们要看的会幕的重要的意义。神为什么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呢？我们知道会幕的布置是外院、圣所跟至圣所，这个你们可以按照经文的记录来了解它。可是会幕的历史跟宗教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它有四个意义。第一，会幕的建造是神同在或者神同住的一个记号。25章第8节，神说为我造会幕，我要住在他们当中。29章也是这样说，神同住的记号。第二，25章22节说，会幕是神传递信息的所在，神的话要从会幕当中传递出来。第三，29章42节说，会幕是献祭的地方， 人需要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是赎罪，可能是感恩，可是它是献祭的地方。第四，会幕是神引导百姓走旷野道路的一个媒介，这个是40章34节。当云柱火柱降临在会幕上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云柱火柱从会幕上面升上去离开的时候，百姓就知道神引导他们停下来或者是开始走，所以它是一个引导的媒介。所以会幕有这四个意义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在地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记号，宗教的记号，可是这些记号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传出神实质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经历到这些记号所传出来的信息，看到神的同在，听到神的声音，成为献祭的地方，成为神引导的一个媒介，这是会幕重要的意义。那其他的呢，你们可以看希伯来书8到10章。最后我们看神学的连贯了。神跟百姓立了西乃之约之后，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所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第一步，与神立约建立关系是第二步。我想这个都兑现了创世纪17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要成为百姓的神，那会幕就是一个重要的记号。第二呢，会幕有很多的功能，还有很多的意义。我想百姓将祭物带到会幕，让祭司在圣所的坛上献上这些祭物，本身就是除罪的一个过程。那在圣所也有一个香坛，香坛也是亚伦一年一次要在这个坛上行赎罪之礼。在至圣所呢，有神的施恩宝座，亚伦也是每年要进去，在这个施恩宝座前面为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他要行一个赎罪之礼。所以会幕最重要的，我想是预表这个赎罪的功能，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提出来讨论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会幕预表耶稣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完成救赎的大功，这是我们在圣经神学上面特别要留意。最后呢，请各位完成这个课后作业，我们读一段非常短的出埃及记经文，在32章到34章，在下次上课以前读完。第二，在神建造的工程当中，哪一种的准备工作最重要？是材料呢？是人呢？请你列出三点，神对人的要求。第三，我们研读希伯来书8到10章，列出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会幕的细节，还有呢，他所对照的新约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这就是今天的三个作业的题目。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若是你需要讲义的话，还是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谢谢大家。